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现在是2024年4月11日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想谈两个话题啊。当然先来回顾一下 A 股的市场。那 A 股市场当中呢，经过了前一个交易日啊，市场的一个整固，那尾盘股指数呢，再次呢是拉出了一根3个多点的阴线啊。那么对此呢，我对整个市场的走势呢还是比较担忧啊。那么有人说呢，我们看到最近呢，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多的评论啊，这个说啊，这个中国的 A 股啊要涨了啊等等之类的，对吧？那么他们的这个所评论的 A 股的一个上涨呢，主要其实都盯的是大盘股啊，是对整个经济啊，或者说这个股票这个上市公司是有相当回报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公司，并不是指那些微盘股啊。因为从全世界来看呢，这些微盘股里面的大部分股票呢，在港股也好，美股也好啊，再发达的再成熟的市场当中，其实呢都会沦为仙股啊，这是这个一种通识啊。那么在 A 股市场当中呢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也好，现实的原因也好呢，使得他们的股价呢出现一种跟主流投资理念啊，或者说国际投资理念不太相符的这么一个高价。那长远来看的话呢，那么股价这种坚挺呢是非常有压力的啊，非常有压力的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个人一直的一个观点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放下啊，不说了。那么另外呢一个呢，就是前两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关于耶伦的这个谈话啊。简而言之啊，如果说是你看一下财新的话啊，我们这个不是我自己编的啊，财新的话它是在4月8号的时候啊，它总结了一下耶伦说的话。耶伦说什么呢？就是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呢，中国的消费支出占 GDP 啊的比重低很多，因此呢有必要呢让家庭单位在 GDP 中呢占更高的份额。啊，可行的办法呢，就是增加家庭的收入，提高国民退休保障，减轻子女教育负担。啊，那对于这个呢，我们看到啊，无论是网上也好啊，还是微博也好啊，等等之类的这些地方呢，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评论啊。大部分的一个评论啊，我看了一下啊，其实都是这个反对耶伦的这样一种讲话啊。这个呢，其实也见怪不怪。啊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那个美国说话嘛，基本上我们都是反的啊，不管美国说什么，我们都是反的。其实不去深刻的去研究这事情，它到底对与不对，就是不是对人不对事啊，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在看到一条评论当中，有人就说了，他说早两年的时候呢，提高最低收入啊，结果呢是一粒鸡毛啊。那这话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呢？就是说，那么像这样一个人呢，他基本上只看到了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现象啊。那么如果说你的收入增加了，但是你的购买力没有增加，那么它其中核心的原因一定是通胀非常的严重啊，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，导致你虽然增加了那么一些钱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理解美国一样的，对吧？美国现在的通胀有个%，就实际通胀啊，实际通胀啊，我们说这个还在5%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如果说你的工资只是增加了1%，虽然你也加工资了，但是你的钱呢是贬值了，那么你的购买力下降了，所以呢，加钱等于没加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能只看这个一半啊，要把另外一半的逻辑一定要加进去，才能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那我们看到，这个像耶伦他还说了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钱啊去大量的投资于基建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其实呢一直崇尚的是啥？就是说你要获得收入啊，老百姓要获得收入，一定要通过工作啊这样一个途径，就是你付出了劳动力，然后你才能得到报酬，然后呢拿这个报酬去消费啊。但是我们看呢，像这个就是新冠的时候，对吧？新冠的时候，美国呢，你看，哎，经济等于也停滞了，怎么办？政府直接就是发钱啊。那么钱一发之后呢，那么老百姓就有钱去消费了。那么老百姓有钱去消费之后呢，那么卖出商品的啊，提供服务的啊，这样的一些企业呢，就也能就活下去。那整个的这个闭环啊，就打通了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消费者都关在家里，没钱去消费，那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也就得倒闭啊？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说所做的这些项目 啊，项目。那么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项目如果做起来，里面其实损耗是非常大的，对吧？啊，老板挣大头啊，等等之类的啊，再加上里面有一些贪污腐败也好、啊、等等。那么真正的底层的实际的操作工人啊，这个工作者，他们能够获得的收益其实是相当有限的，对吧？与其在当中不断的去损耗、去这个反腐啊，那还不如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。对吧？或者说，就像说的，就是说我们直接提高啊，老百姓就是这个收入啊，在 GDP 当中的一个水这个占比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一块钱的这个 GDP 啊，里面如果说只有一毛钱是工资啊，那是不是太低了啊？如果说五毛钱是工资啊，那是不是合理的啊？那么这个呢，就基本上有一个可比数据，就是你横向比较，比如说跟日本啊、美国啊等等之类的啊，或者说跟我们中国相匹配的啊，这样一些国家，对吧？去衡量一下。这个呢才是一个良性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内卷啊，就已经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消费者，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消费我们自己的商品，来达到我们经济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就是啊向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啊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耶伦没有说错啊，我们得提高这个收入啊，提高收入。好，那么这点呢，我们想这个把这个观点呢再强调一下啊，强调一下。好，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曾经谈到了黄金啊，就谈到了这个酒价格的一个下跌啊，那么它其中的一些理由，对吧？啊，理由，所以我谈了大量的关于现金流。那么有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，但是我在昨天呢又看到了一个观点，我觉得这观点呢倒是我非常同意的，就是我并不是要反对一切的观点啊，我看到一些好的观点，我也是要搬砖搬给大家，那么让大家知道，哎，这事情当中有那么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，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啊。那么一点呢，大家也就透了啊，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啊，这个茅台呢，它相当于是一种金融资产。啊，金融资产，大家就是觉得买进茅台之后它会涨啊。那么一直到现在，还有很多人觉得，哎，就特别是你去问这个女性朋友啊，他们就会觉得买进奢侈品会涨，因为奢侈品的价格一直在涨啊。那么奢侈品的价格为什么一直涨呢？因为奢侈品它有一个国际价格啊，加上这个汇率啊，加上这个通胀啊等等啊，那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，它就出现了这个上涨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说这个如果是日本的商品，由于日本汇率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下跌，所以日本的商品呢就相对会比较便宜，对吧？所以呢这各种呢有它背后的一个理由啊。好，那么回到茅台，那茅台呢它作为一个金融商品，就是它有个金融属性啊，所以你经常会听到你这个圈子当中有一些有钱人啊，我们就是有钱人，家里囤了很多茅台啊，说这个家里，哎呦，我囤了多少箱茅台，对吧？然后啊，以后怎么吃啊？又已经涨价了啊！我买进的时候是比如说1500啊、1000啊，现在已经涨到一瓶什么这个5000了啊，这个什么随着年份的增加，它的这个增值啊等等之类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这茅台呢是作为一种啊，就是说，这个金融属性啊，金融属性的一个存在。啊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，哎，大家呢，由于这个你不能一直，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嘛，对吧？那么你不能一直是把茅台作为投资品，就是就像房子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大家原来房子也是作为投资，现在房价跌了，大家觉得，哎，这个房子的金融属性也下降了，对吧？茅台呢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它金融属性在下降，导致呢囤酒的人越来越少，啊，喝酒的人也少，那么当然囤酒的人也越来越少啊，那么这个呢就使得它金融属性就下降了。金融属性下降之后呢，大家就不会去买入持有啊，而是说我买就是喝啊，要喝多少买多少啊。那么纯粹的去谈消费的话，那么对茅台的这个股价的支持也好，对它的这个生意的支持也好，就相对来说就开始走弱了啊。这个就是茅台背后的一个原因的今天的一个补充啊。好，那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些观点跟大家交流一下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